弟兄姐妹们平安，很感谢神让我有再次有机会能够和大家一同敬拜，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先一同来读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弟兄姐妹，如果手中有圣经的话，最好是打开圣经，因为我们等一下也会看一下它前后的经文。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就看荧幕。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请。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是圣经当中相当有名的一段经文，相信在座绝大多数的人都很熟悉。在这个故事当中，耶稣一方面指出马大的问题，一方面称赞肯定玛利亚。有趣的是，不论我去到哪间教会，都会听到有人说自己更像马大，比较不像玛利亚。而他们说这话真正的意思是，认为马大其实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因为他们总是愿意为教会忙东忙西。让别的人在聚会的时候能像玛利亚一样专心的听信息。那这样的看法绝对是有事实根据的。像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聚会，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听到，是因为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在幕后照顾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服事。就在一个月前，2月14情人节，我把中文逐日崇拜各项服事都安排好，由其他的人负责。我就利用那段时间去到教会儿童事工的每一间课室，包括学步班还有这个婴儿室去拜访。一方面是能够更多认识教会里的小孩，一方面也是关心所有愿意投身在孩童事工的义工们。真的看到这些义工们的摆上，我很感动，也很感恩。所以在每间教会都会有人为马大辩护说，教会需要的是更多像马大的人。那有的时候这些人心中也会为一件事情不高兴，就是有很多人光是享受别人提供的服务，自己很少分担一些责任，甚至任何义务都不尽。那今天我不是要参与这方面的辩论，而是和大家一同来查考这段经文，试着来明白耶稣真正要说的重点，然后从中学习一些有可能使我们一生受益的功课。那这段经文很短，主要的教训显然是在最后的两节。耶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在中间关键的对比是41节的许多事 many things 与42节的一件事 one thing。 马大做许多事，但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我想我们需要先弄清楚耶稣讲的不可少的那一件事情究竟是什么。也许对在座的人来说，答案早就已经清清楚楚，但是我还是请大家每个人都花个15秒、20秒，你仔细读这段经文，然后来确定你的答案，然后你用简单的一句话跟你旁边的2、3位分享你认为这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请你花15秒好好读经文，然后2、3个人分享一下，请每个人一定要开口讲。好，来交谈交谈，你认为不可少的一件是什么？需要的话转转头啊，每一组至少2个人、3个人，你讲那件事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接下来需要弄清楚的是，那马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好，也再给你们三十秒，你读经思想，你认为马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然后你跟旁边的人分享，每个人都要开口，你认为马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好，我在荧幕上哈、啊、列了一些最常被提到的原因啊，看你们觉得怎么样？有没有认为马大的问题是他做太多事情了？他心都没有安息，有没有？要举手了？他抱怨，他没有用正面的态度来服侍，他失去喜乐和平安，他嫉妒玛利亚，他对别人太挑剔。他不清楚正确的优先次序，他应该把所有事情都放下，坐在耶稣旁边。啊，那我们同时还是需要讲点公道话哈。想看看马大所做的各样服事有没有正面价值？他所做的是不是对别的人有实际益处的好事？我想答案都是肯定的，而且在当时的处境，是不是的确需要有人像马大一样采取行动？想看看，如果有一位像耶稣一样的贵宾来到你家，难道不需要有人赶紧为客人提供一些服务，让他开心舒适吗？当然需要啊。那马大不应该做这些事情吗？你要他怎么办？啥都不做，跟玛利亚一样就坐在耶稣脚旁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耶稣进来没有水洗洗脚，没有水喝，可能也没有晚饭吃。那耶稣真的不要马大热情招待他？真的期望马大在耶稣讲话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做吗？那么马大究竟做错了什么？他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以前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是把这段故事当作一个独立的单元来看，那这当然也没有错，因为从历史的事件来说，这件事情跟前面的事和后面的事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后来在近身研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很偶然的注意到一件有一点点意思的事情，就是在这段之前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这段之后是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什么。耶稣之所以讲这个比喻，是因为有一位熟悉旧约的律法师怀着试探的心来问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个律法师很清楚地知道圣经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神，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但圣经说他为了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为了回答他，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人半路遇到强盗，被打个半死，被扔在路旁。之后有两位在犹太教当中参与侍奉的人先后经过，看是看到了这个人需要帮助，却都硬着心绕道走过去。只有第三个人有怜悯的心，付上各样的代价，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来给这个受伤的人所需要的帮助。而这位有怜悯心的人是犹太人向来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那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点很清楚，真正的敬虔一定会对有需要的人生出怜悯，而怜悯的心也必定会带出具体的行动。所以看见别人的需要却什么都不做是不应该的，是不讨神喜悦的。那很有意思的是，写路加福音的路加在整理耶稣的所言所行的各样记录的时候，在圣灵的引导下，把马大玛利亚的这件事情紧接着放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之后，然后紧接着是耶稣关于祷告的教导。我想我们不难看出在中间存在着一个张力，一方面我们需要祷告，应该拿出时间给神， 另一方面又有些需要我们不能不顾，有些事情不能不做，有的时候甚至牵涉到道德的责任，就好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中所讲到的，去帮助那个受重伤的人。所以答案有可能不是在两者之中选一个，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祷告，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但也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帮助人，后来没有时间给神。那么马大的问题究竟错在哪里？我相信关键仍然是在耶稣讲的这句话，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我认为那个不可少的那件事是住在基督里，定睛在他身上，保持有敬拜的心，渴慕在灵里与主相交，随时预备好聆听主的声音，也因为活在主的面前，心中可以有安息。所以马大的问题并不是出在他做事，而是他在做事的时候忽略了不可少的那一件。他在做各样事情的一开始动机想必是好的，但是那些事物渐渐占据了他的心，夺去了他的注意力，他的焦点就从主的身上转移到那些事物。在忙碌当中，他的信念变成了那些事情都是非做不可，绝对必要了，而忘掉了真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当马大忘掉了抓住那真正不可少的那件事情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他变得烦躁，心里不平衡。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我们也这么容易担心忧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一下子就心情不好，烦躁沮丧？有没有可能问题不是出在表面上的那些事情或那些困难，而是在于我们内心的深处？当那真正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在生活当中从我们心里消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变得跟马大一样，为这担心，为那烦恼，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刺激搅扰我们的心情。那如果你在团契有参与侍奉，一定会有很多的机会学这方面的功课。我自己有过一次很深刻的经验，20多年前可能我太快了一张哈。20多年前教会那一年去墨西哥的短宣队，又是由我带队。那一次我们除了帮忙一些建筑的工程之外，最大的重头戏是邀请人来看西班牙语版本的耶稣传。那在那时候我有一方面已经是非常的出名就是特别的小心仔细，那我非常讲求零失误。所以在出发之前的预备期间，我训练我的组员做好各样准备，每个细节都不止一轮的练习、练习和检查。那本来约书传的部分在墨西哥的宣教士只要求我们在洛杉矶租到西班牙语的版本带去就好了，因为他那里有放映机。但是我在华人基督教的书房曾经租过电影放映机，知道不贵，一个星期才几十美金。所以出于小心谨慎，我们拿到影片之后，我还是花了钱去租了电影放映机，一方面确定那个影片的确是西班牙语，而且确定它品质没问题，另一方面是让我的组员有机会熟悉电影放映机的操作。我们一切都测试之后，我很高兴的在出发前跟墨西哥在墨西哥那里的宣教师报告状况。然后我说，既然我们不需要再多花租金，也已经测试熟悉这台放映机了，我们就把这台放映机就带来墨西哥吧。但宣教师觉得这是多此一举，他说用他的就可以了。他说如果你的车子还有空位，你就帮我们多带一些实用的用品和材料来帮助当地的居民吧。那因为宣教师的语气很坚定，他也很有经验，我就听他的，所以就把租的电影放映机给退还了。我们在周五下午抵达之后，我就问了宣教士，可不可以让我们的队员 把影片和这个放映机测试一下。啊，不需要，不需要，放心，放心，放心。于是我又完全听从他的安排啊的时间表，我们照时间表一件一件做他要我们帮忙做的事情。那周六早上啊，忙了一早上的劳力活，然后中饭之后呢，我们就分两人两人一队啊，拿着我事先印好一目了然的宣传单张，我们去村子里面挨家挨户的敲门啊，让我们用我们事先苦练的几句西班牙文去邀请人来看耶稣传的电影。那聚会是三点半开始，到三点的时候，哇，居民一家家哦，从老到少开始抵达，看来我们的邀请是超级的成功。但是那宣教士终于把他的电影放映机拿给我们之后，我们千试百试都只能放出影像，没有声音。那他自己过来看了一下之后啊，也花了时间试试这个方法，他也弄不出声音。那他只说啊，你们可以再试试这个，试试这个，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来，看到那么多大人小孩充满兴奋的期待要看电影，我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但无论我们试了多少方法，始终就是没有声音出来。那在我们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宣教士似乎毫不在意的在那里跟那些村民有说有笑的，那你就可以猜想到我越看越气，心中怒火焚烧啊。还好我没有忘记我是队长，那队员绝大多数比我年轻，中间还有一位高中生，那还有一位信主受洗不久的大学生，所以我就忍住没有让那个脾气发出来。就在我怒火中烧又得把它压下去的时候，脑中突然浮现一个意念，就好像一个声音在问我说， Tony， 你在这里做什么？当这个问题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了一大跳。然后我这时候我再一次看看那个宣教师，我看到他与村民交谈的时候是那么的自然真诚，蛮有喜乐。我再看看那个屋子里面挤满的人，虽然电影是无声电影，还是有人很有兴趣的在看，就算那些没有专心看的人似乎也毫不在意，他们趁这个机会大家开 party，非常开心。就在那一刹那，我的态度被提醒被调整，我被提醒问我自己，是啊，你大老远跑来这里做什么？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就在那一天，我亲身体会到我犯了马大所犯的错。从马大的故事当中还有更多的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虽然我们每位经常来教会的人都能够明白，都会同意不可少的那一件事情是什么，还是有很高比例的人依然错失掉那不可少的一件事。也就是说，虽然道理我们都懂都认同，我们却没做。在1986年初，我在北加州读电脑硕士，然后我想到，哎呀，不到半年我就要毕业了。我心中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不想找事了，我想要去读神学院。其实那时候我才受洗一年半。那有一次教会的祷告会结束之后，一位老姐妹就来关心我，她是教会的资深同工，也是教过我主日学的老师，我很尊敬她。听完我的想法之后，她就很和蔼地问我说，徐弟兄啊，你现在的读经生活好吗？我就支支吾吾的回答，多半每天都有看一点啊，但是不怎么稳定啊。那还有接着问，那徐弟兄啊，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啊？这下我就更支支吾吾了。于是他就劝我在神面前多等候一段时间，等最基础的灵修稳定了再来想其他。然后他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今天在许许多多教会当中最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些为着各样侍奉最忙碌的人，那些做同工、执事、长老甚至做牧师的，忙事情却没有花时间好好灵修。很多在教会当中当领袖的， 灵修生活贫乏到远远的比初信主的弟兄姐妹还不如。如果做教会领袖的与神没有好好的相交，教会怎么可能健康强壮？那我很感谢神，30年前借着老姐妹的话提醒了我，我当时也就没有凭着自己的热情啊，其实是血气去读神学院。后来在教会里面被选召承担各样的责任，当过团契主席，当过执事，当过长老。在与其他的执事、长老以及牧师同工的时候，我更深切地体会到老姐妹的提醒是何等的真实，也何等重要。有太多教会的基督徒犯了马大所犯的错，我们愿意为各样的事情忙碌，但是真正不可少的那一件事情却错失了。我也注意到有很多的团契及教会整体来说也都犯了一个相当普遍的错，就是一年到头办了太多热热闹闹的活动，成员们经常忙这个活动忙那个活动。那在接近30年前我搬到洛杉矶之后参加的教会起初就是这样，各式各样的活动非常多，所以同工以及会员们都很忙，教会在人数上是增长的很快，但是带出来的多半都是马大而不是玛利亚。经过好几年的时间，教会的牧者以及我们这些同工才逐渐察觉到问题，就算察觉到了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逐步的调整。每个教会和团契都有一定的风气，如果所属的教会团契风气是喜欢办很多活动，那成员处在其中自然会受影响，那自己需要有更清醒的头脑才能够维持生活的平衡。比如说在我侍奉将近17年的大学城教会的中文堂有一个讲广东话的香港团契，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本科生，很年轻。有一年他们有一群人他们在一起感情好得不得了。有一次为了庆祝其中一个人的生日，大家先花了不知道多少小时去做出一份非常精美的照相簿，然后生日当天大家又花了好多小时为他庆生，大家 party。那我看在眼中，祷告之后觉得有必要跟这几位主要同工谈谈。一谈，这些年轻人才意识到他们不可能为他们团契里面每个人的生日都花上这么多时间，但是如果为这个人你如此大规模的庆生，你为另外一个人却不这样子做，还会产生很多头疼的问题。还好这些年轻人很单纯，那与我关系也很好，很愿意听劝，所以他们就调整了。那其中两位弟兄现在都是牧师了。其实我想想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热血沸腾投身在很多事情里面，我知道跟着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忙这个疯那个，感觉是很棒的花再多时间你都不觉得多。但是信主之后我明白了，在各方面管理好自己，做个忠心的好管家是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清楚、不明白什么是那不可少的一件事，你不可能做个好管家。反过来说，除非你维持好的纪律做个好管家，你也不可能总是抓紧了那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再举个实例大概将近30年前我们所参加的一个在职青年团契，有一对弟兄姐妹要结婚，这当然对我们那些年轻人来说是件喜事，我们也参加了事前的筹备，那周六下午的婚礼也一切顺利的进行，之后大家一起去餐馆晚餐。到了晚餐要结束前，我们就面对一个决定，因为其实时间已经蛮晚了，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兴致勃勃的想要开车去新郎和新娘那晚预定的住处闹洞房。虽然那时我和我太太也才20几岁，还是我们团契当中年纪倒数第三的最年轻的，我们知道去闹这一趟洞房 至少是一两小时以上的事情。那我们想到，我们牧师才在主日的讲道当中提醒过我们，他说主日的预备不是你礼拜天早上醒来才开始啊，而是至少从周六晚你就应该静下心，早点睡觉，第二天以最好的状态来敬拜神。所以结果在所有人当中，只有我们这两个二十几岁的很老气的选择不去闹洞房，乖乖回家休息。第二天早上，我们两个人如常参加教会早上九点钟的祷告会。那时候就注意到，哎，团契有几位固定参加祷告会的人没出现。接下来是成人主日学，又发现团契平常来上主日学的超过一大半都没有来。更严重的是，还有一些团契成员主日崇拜也没来。那些来的人呢，个个面露疲态，一直想打瞌睡。到吃中饭的时候跟大家聊天，我们才发现他们怎么每个人都气得要命。因为呢，他们在新郎新娘讲好的住处外面埋伏等候，等到凌晨两点都没见到新郎新娘先生。他们才意识到新郎新娘一定是害羞，怕他们闹洞房，临时躲到别的地方去过夜了。那我在想，就算他们真等到了，成功的闹了洞房，但是闹到精疲力尽，第二天到教会严重迟到，崇拜的时候眼睛张不开，打瞌睡，这样明智吗？二十多年前，我在洛杉矶曾经被指派去发展家庭团契，后来吸引到好几家做生意做得蛮成功的家庭。那这些人也信了主，主日也来教会，但是呢，他们总拿不出时间来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很讽刺的是，哎，后来有一天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提议说清早去打高尔夫球，竟然所有原本都说早上起不来的人，哎，个个早上起床毫无问题，加入固定打高尔夫球的行列。那他们的太太也是一样，灵修不稳定，总是哎呀各样借口啊，忙不过来啊。但是发生好几次一有百货公司大减价的消息，个个立马杀去，花上好几小时。所以从此看来，以他们的属灵光景而言，以当时的属灵光景而言，先生们所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是高尔夫球，太太们所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是百货公司大减价的时候买个过瘾。我不知道会被我们在座的一些人至今一直无法抓紧耶稣所讲不可少的那件事情，原因也是在于我们属灵的光景依然停留在很世俗很幼稚的阶段。在属灵领袖一书里面，作者 Henry 这个跟 Richard Blackaby 父子指出，我们每天的作息表反映出两件事情，就是我们选择做的事以及我们选择不做的事。那我知道磐石教会有一群弟兄姐妹去参加了华人拆船，以及一月下旬郭振游教授带领的门徒造就训练在这之后，大家正费心的思想如何在教会当中能够进一步的来推动。那这也是母会的同工们正在关心的事。我想耶稣的确是期望跟随他的门徒有一些具体的表现，而其中一方面应该有的表现，就是在生活当中养成习惯，总是能够抓紧了耶稣所说不可少的那一件事情。想看看，耶稣都已经说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如果我们听见了却始终不去抓紧他，那谈其他的，才来谈门徒造就，有多大意义呢？在二十八年前，也就是1988年，我在洛杉矶一间教会担任在职青年团契的主席。那时候我已经信主3年多了，我的灵修生活却还是很不规律。我知道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要天天读圣经，但是我试了好多次，都是热心没几天，最多几个礼拜就断掉了。那别人从表面看不出来， 只觉得我还蛮追求长进的，也很热心侍奉，祷告会、主日学、各式各样的训练我都参加。但是我到那时候为止，都还没有养成稳定、天天灵修、读经、亲近主的习惯。那感谢主的恩典，神用了好几件事情帮助我，让我终于有了突破。其中有一件事情，是有一天有一位神学生来我们团契担任讲员。那他在走之前，他给我一篇他才刚刚读过的文章，是用英文写的。文章的作者，他针对一间很好的神学院的学生做了一个调查，他设计了一份问卷，请每个人回答平常属灵生活的状况，然后问卷收回来之后，他照着一套叫做明尼苏达多元人格分析哈 Minnesota Multi-Personality Inventory 的方法来分析这些神学生心理健康的状态。那这套心理分析的方法是把接受测验的人依照心理健康的程度分成三类。 A 组是心理明显比一般人健康成熟的人， B 组是心理健康程度达到正常水平的人， C 组是内心有冲突情绪不稳定的人。那 做分析的这个做调查的这个 是为基督徒，他本来是希望借着这个调查来证明啊，人信了主之后心灵会越来越健康，所以信主越久心灵会越健康。但是调查收回来，他分析之后大失所望，他发现那些信主很多年的神学生跟信主时间比较短的神学生比较起来只稍微快了一点点，那个差距实在太小，在统计学上没有办法做出结论说信主越久心灵就会越健康快乐。在他感到失望的时候，他继续看那些收回来的问卷，看着看着他注意到一件原先忽略的事情，他就随即好奇地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这一下他发现了令他感到惊讶兴奋的事情，就是那天那些每天灵修读经默想神的话语超过三年以上的人，显著的比那些没有灵修读经习惯的人心灵健康而喜乐。他们也比虽然每天有灵修但是还没有达到三年的人要显著的健康喜乐。而且他的调查结果显示，那些属于 C 组的，也就是有内心冲突情绪不稳定的人，没有一个是已经养成天天灵修习惯的人。那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大家记得调查的对象是神学院的学生，他们为了课堂的要求或者是侍奉的需要经常读圣经啊，但这跟灵修读经默想神的话语是不一样的。而那些养成每天灵修习惯达到三年以上的人，全部都至少进入了 A 组或者是 B 组，而且绝大多数是在 A 组。那这个差距相当显著，所以照统计学的要求可以得到两个清楚的结论。第一个，每天灵修读经默想神的话对人的心灵健康的确会有显著的帮助。第二，每天灵修读经的果效有可能要经过三年才会清楚地显出来。那我读了那篇文章之后心中深有感触，我就把它翻成中文跟团契的人一同分享，神也就借着那篇文章帮助我们立定了心志，要成为像诗篇第一篇所描述的那棵栽在溪水旁的树，天天借着灵修来亲近主。那我和我的好太太从此每天自动自发地读经，过了几年我们开始感受到这真的是一件对我们大有益处的好习惯。那这28年来是越来越强烈的有感恩的心，感谢神帮助我们建立了这个好习惯。我们两个人至今仍然是有很多缺点的人，我们的脾气也许你们现在看不出来，我们脾气原本也都是常会出现突然爆炸的情形， 所以两个人吵到怒目相视，甚至动了离婚的念头，都是发生过的。但是天天的亲近主，一点一点了改变了他，也一点一点的改变了我。我们两个人都真诚的觉得，与将近40年前我们刚相识的时候相比，我们两个人如今都是更可爱、更让对方深深吸引的人。这也就让我们的婚姻关系就真的像倒吃甘蔗一样，越来越甜美。那这仅仅是我们经历的诸多福分当中的其中一部分。写《忏悔录》的奥古斯丁曾经写信告诉他的儿子说，圣经的真理十分丰富，即使从我孩提时起直至风烛残年，都专心致志，耗尽每一分一秒，怀着满腔热忱，用比我所有更大的智慧去研读，我每天仍然会发掘到更多的宝藏。伟大的布道家穆迪也曾经多次谈到过圣经对我们的重要性，他说圣经可以帮助你远离罪恶，要不然就是罪恶会让你不读圣经。那他另外说过，最了解圣经的人就是对他感到历久弥新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相信这些人亲身的经历吗？那么你是否也相信耶稣所说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